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这几天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，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，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。这八个多月以来，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。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，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，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，仍旧以 baby 来昵称她。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。让我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八九个国家。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，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，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，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，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。身为母亲的我，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、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。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，引导她去的地方。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她去，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，只是暗自盼望她会吃不了苦，早早打道回府，我也就早日心安。没想到她却甘之如饴，不但不以为苦，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，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，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，因我深深的知道她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，她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，更宽广的胸襟，能看得更高更远，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。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，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，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。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，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，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，他也必定顺服。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，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。这八个多月以来，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，在她尚未踏出国门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，其后从不间断地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。我不但自己祷告，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，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。记得有个星期天，她在非洲凌晨两点多传来简讯说他正在发抖打摆子，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，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他应该怎么办，因为他在那里正是半夜， 而且要颠簸6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。我心想，远水怎能救得了近火？还是向上帝求救吧。于是和他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，将这事交给神。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，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。上帝与你同在，不要害怕。女儿马上受到鼓励，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，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，睡了个长长的大觉。起床后，居然一切如常，病好了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8个多月，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，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91篇里的这段应许，有神的同在与保护。朋友，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，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？祝福您勇于做梦，敢于实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的母亲。约基别，她可以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，是摩西的母亲。约基别是一位智慧的妇人，婴孩生下来长了3个月不给人知道，就可见她的智慧了。因为要避免法老王的杀害，也许约基别把婴儿今天藏在稻草堆里，明天约许藏在羊棚的里面，东搬西迁，要孩子舒服又安全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当婴孩藏不住了，他又不慌不忙地精心设计了一个蒲草箱，外面涂着石漆，里面抹上石油。蒲草呢，又名叫做芦丢，是造船的材料。据说鳄鱼不喜欢蒲草的气味，所以可以保持安全。这个蒲草箱与方舟是同一个字源，可以浮起来，但不容易被冲走。石漆可以防水，石油润滑，免伤害孩子的皮肤。你看，这位母亲是多么的细心，她是多么的周到，她有思想，有智慧，有步骤，有信心，有胆量，真是一位模范的母亲。这位智慧的母亲约基别，她把孩子的小方舟放在河边的芦丢之中，不容易被人发现，也不致被河水飘走。然后呢，又派米利暗去看守，见机行事。不到多久，他就抱回了自己的孩子，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养他了。这段时期，他一定好好的教养了摩西，才为他打好爱神爱民族的基础。以后摩西学的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但是他却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种的精神不能不归功于 母亲的教导。当我们读到约基别这位母亲的历史事实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感谢赞美神，因为他老早计划了，拣选了这一位母亲，为的是要栽培以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。
收割季已经过去了，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，这样你才有归宿。我来给你解释一件事。
什么事啊，妈？
你已经知道，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，按照我们的律法，他对你是有权利也有责任的。你蛮喜欢他是吗？
是啊。还喜欢，
按照我们从摩西传下来有关继承权的法律，波阿斯有权赎回我丈夫原有的田地，就是我们去摩押之前所有的。
这我不太懂哎。
立这律法的目的，就是要叫这个土地永远属于同一个家族，不落外人手。而且不止这些，这律法也叫你可成为波阿斯的妻子。
哦，
我知道波阿斯年纪比你大一些，但是他是伯利恒大财主之一。你不是说，你还喜欢他吗？
我是妈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慷慨又仁慈的人。我想。他也喜欢我。
是了，听我说该怎么做。听说他家今天会在禾场上打麦子，他今天晚上也请客庆祝收成，还睡在禾场上看守粮食。
真的吗？
你去洗澡，擦点香水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再去他打麦子的地方，但是别叫他认出你来。你注意他睡的地方，等他睡着之后，就趁着黑暗去睡在他的脚旁。
妈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是那种人。
孩子，这是我们民族的老风俗，对你是完全正当的，这表示你愿意做他的妻子。他如果用被子遮盖你，就表示他愿意娶你。
路德就照婆婆的话去做，她望见波阿斯在饭后睡在麦堆旁边，等他睡着以后，就轻轻地去他脚边躺下。半夜，波阿斯醒来，翻身。
这是谁啊？
我是路德。
路德？
是普阿斯，普阿斯，你是我的近亲，你愿意用你的外衣遮盖我吗？
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你对我比以前更忠诚，你没有去追从那些年轻的男人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你现在不必害怕，凡你说的，我必照着去行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女子，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另有一个人比我更亲，所以明天我要先去征求他的意见，他若肯尽至亲的义务，就由他去做，他若不愿意，我一定尽这个义务。
希望他不愿意。
你继续睡到天亮， 然后我送些新麦给你婆婆做礼物，你也可以在别人发现之前离去。
妈，妈，开门，妈，开门。
什么？是你，路德吗？
是我，妈。
哦，我来了，孩子。事情怎么样了，孩子？
路德将详细情形告诉了婆婆，包括另有一位更亲的亲属可赎回土地和娶她。
那我们就等着瞧吧，我保证波阿斯今天一定全力去办这件事，直到办妥为止。
一大早，波阿斯请去城门口，因为古时候的人有许多的重要事情都在城门口办。他坐下不久，那位更亲的人也来了。
喂，老兄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谈谈，来，请坐下。
什么事啊？请说吧。
这是件有关法律的事，所以需要几位证人才行。
波阿斯请来本城十位长老，大家坐下听。
大家都知道，从摩亚回来的纳阿米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想当赎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呢才是我，再没有别人了。你愿意赎吗？
你是说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吗？那是块好地。好，我赎。
赎地的人也必须娶纳阿米的儿媳，也就是马伦的未亡人呐。
我我这把年纪还再结婚免了吧，还是你去赎吧。波阿斯，我放弃了。来，我脱鞋给你做证明。
古以色列的风俗是，一件交易或谈判定案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脱鞋给那个人作为证据。
各位今天在此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纳阿米手中买下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为妻，这样所有的产业就可保留在已故的人名下，他家族的名也可存留在族人中，请你们大家做见证，免得马伦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
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尽你家的这女子，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、利亚二人一样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
多谢各位，
对啊，对，
多谢。
不久，波阿斯和路德结了婚。后来，老拿厄米知道路德怀了孕，就向朋友们报告。他多年就想有个孙儿孙女，大好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是个男孩，男孩啊！路德给波阿斯生了个儿子，收生婆刚才告诉我的。明天呢，我们都去道贺。
是啊，明天我们全都去道贺。
恭喜恭喜，我们来看路德跟孩子啊。
请进请进。
恭喜啊。
路德也很少看到孩子，你猜谁一直在抱着孩子
啊？一定啊，是拿厄米。哎，你们看他抱来了。哎，拿厄米啊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 因他今天没有撇下你，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。
对，拿阿米，生这孩子的路德，他比七个儿子还爱你啊。
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，他后来是耶西之父，是大卫王的祖父。
为人父母的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听我们的话，孝敬父母。基督徒的父母会时常搬出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来对孩子说，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父母会以压制的方式对孩子说，看到没有，这不是我瞎说的，这是神说的，你们要听从我们，要孝敬我们，这样可以让你们得福，在世长寿，对你们好处多着呢。然而，今天的孩子也不简单，他们也会引用经文说，爸，妈，别忘了后面怎么说的。你们做父母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今天，无论我们听到或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，让我们来再次细细品读和思想，让我们来正确理解神的话。神的话说，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看到，做儿女的听从父母的前提是什么？对，是要在主里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才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句经文让我们看到，虽然表面上是在对儿女提要求，其实是先对父母做了要求。父母要求子女的，首先要在主里，要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再来看神对父亲说的话，你们做父母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话让我们看到，父亲首先要是一个学习神的教训和警戒的人。我们在主里受到什么训练，主教导了我们什么，我们就用这一切同样的去养育我们的孩子。总之，父母要先正确学习和行出神的话，做出榜样，我们再按着神的教导去要求孩子。就以经文自身来说，如果父母教导孩子说，听爸妈的话，要孝敬我们，这能够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对的，这是神的教导，但对于神的教导，我们行得怎么样？别忘了，我们虽为人父母，但我们也为人子女，我们往往都是有双重身份的人。我们听我们父母的话了吗？我们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了吗？有一位弟兄，他时常对他的儿子说，儿子，爸爸现在这么爱你，养育你，以后爸爸老了，你要好好孝敬爸爸，千万别把我送养老院，而讽刺的是，这位父亲却把自己的母亲早早送入养老院。以前周末接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大小便失禁，更是当着孩子的面对母亲恶言相向，骂得特难听，满脸都是愤怒和嫌弃。现在最多都是周末去看看，很少会把自己的母亲接回家。这样行的人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去给我们的孩子讲孝顺、提要求呢？有个孩子说，他的母亲信主，但他非常讨厌父母对他的说教。他是这样说他的父母的， 我真的非常讨厌他们。他们对我的所有主动的投入都是功利性的，有条件的，甚至是强迫我。只要我不顺从，他们就拿我不听话、不孝顺绑架我。当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妈就用我没独立来打压我，以保持她对我专断管理的合理性。而我自己的选择从没有被正视过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了，浑浑噩噩地浪费了青春，如今终于开窍，在仅有的工作机会上努力精进，但我什么资源都没有，他们能帮我的也就是自己攒下来的工资。我再和他们要也实在是既吃不计打，所以我提过一次，他们不管我，我就直接断联了。以免帮不到我，还要附上过多的说教，干扰我的思考。越独立，真的就越没联系的必要了。他现在已经把父母微信拉黑，电话屏蔽。是啊，如果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任何的支持、帮扶，都是带着功利性、有条件的，甚至是强迫威胁的，打着爱的旗帜，不用说别人，换做其他人这样对我们，我们也是会极不舒服和不满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是这样爱我们的吗？神是这样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子女吗？这不合乎主的教训和警戒，这是在惹儿女的气。为人父母者，让我们先行在主里，让我们先遵行主的教训和警戒，这样才能做到言传身教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。
Shall come. 今天和妻子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后，我们计划享受一下浪漫的二人时光，打算手拉手肩并肩慢慢的散散步，看看这座城市，一起不慌不忙的吃个早点。刚走了不到20分钟，妻子的电话响了，电话那头听到妈妈焦急的声音说道，你爸爸身体不舒服，你快过来下，把你爸爸送去医院看看。妻子略显紧张，希望我一同前往。我们立刻扫了个共享单车，赶紧去父母所住的地方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到达后，妈妈看得出很是欣慰，估计没想到我这个女婿也跟着去了。了解了下情况，说是爸爸这两天一直口痰多，咳嗽不止，因为爸爸中风，吃东西呛到的频率也更高了。昨晚2点多钟呼吸难受，当时就想给我们打电话，但又怕这种半夜的电话惊吓到我们，在家里胡乱吃了一些药，一直等到今天上午。妻子马上在手机上看呼吸科是否还有号，感谢主，在人满为患的医院，今天这么临时的情况下居然还有号。在给爸爸简单洗漱后，赶紧打车前往医院。到医院后，轮到爸爸看的时候已经快11点钟，医生听了爸爸的前胸和后背，建议去拍个胸部 CT， 并说拍了之后不用等打进胶片，直接来找他看。因为怕12点钟医生下班，又要等到下午2点后才能看，我推着爸爸在医院的建筑楼间飞跑，妻子和妈妈紧随其后。感谢主，我们交单后大约15分钟就轮到了我们。我们拍完 CT 后也飞奔跑回医生办公室，医生看到他电脑上的结果说爸爸肺部有炎症，但不是很严重，吃点药化化痰就可以了。开了3天的药，11点50左右，在医生上午下班前，我们顺利看完病，下楼取了药。真是感谢主，一切顺利，也感谢主，爸爸的身体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妈妈长舒了一口气，揪着的心也放下了。爸爸中风多年，行动不方便，这些年就不怎么出门，也几乎没有在外面吃过饭。妻子建议今天中午就带他们老两口在外面吃，从来不在外面吃饭的爸爸同意了。我们说吃麦当劳怎么样，爸爸说中。我第一次吃麦当劳还是多年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在深圳吃的，今天也奇怪了，从家出来到现在一声都没有咳过。我们一想，的确如此。妈妈说，看来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得你姑娘赶紧来到你身边。大家都哈哈笑了。我们带爸妈吃完麦当劳后，旁边是沃尔玛，我们问爸爸是否愿意逛下商场，妈妈也说家里的豆浆机坏了，顺便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卖。这个商场的客人都是坐扶梯，垂直电梯在仓库是员工才能用的。感谢主，商场人员看到爸爸的情况，了解到我们要买的电器后，直接带我们进到仓库，带我们坐垂直电梯去了4楼。我不得不说，感谢主，妈妈买到了她想要的豆浆机。她说她看了其他商场，都没有她想要的这款。这看病的一天，反而成了 爸妈非常开心的一天。我们下午回来接孩子放学，妈妈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她还是那么开心。妈妈说了一句话：今天辛苦你们了，当我们需要你们总是及时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很踏实，很得安慰，很幸福。妻子对爸妈说：当我们喊一声爸妈，还有人答应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最幸福的孩子。箴言23:25说：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
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已经有127岁了，她的身体十分衰弱。
以撒的妈，你找我有什么话慢慢的讲，我在听。
我在想啊，想我们应该为儿子找个媳妇儿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。
不要讲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我明白你所讲的，你放心，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。好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
我不要本地人做以撒的媳妇儿。
是，我明白。
萨拉死了，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。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，在那块地中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，叫做麦比拉洞。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将萨拉的遗体安葬在那洞里。以撒为他的母亲守孝了3年，他深深地思念他的母亲，因为萨拉在世的时候，以撒十分的孝顺他。3年后，亚伯拉罕和以撒搬家到迦南地南边的别士巴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，但是他还没有为以撒的婚事做好安排。现在，亚伯拉罕叫了他最信任的一位老仆人来到他面前。这位老仆人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出生及长大的，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。
以利以谢，是老爷，有什么吩咐请说。我现在有一项最重要的事交托给你办，我们应当为以撒找一个对象，但是一定不可以在本地迦南女子中挑选，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。你要往我的故乡哈兰去，在我的本族里为以撒寻找对象。
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迦南地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您的故乡呢？
不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要我离开哈兰，来到迦南地居住的上帝必差遣他的天使为你开路，让你顺利地完成这件事。
几天之后，以利以谢就带领了几位仆人及10匹骆驼，载满了各种贵重的礼物，朝东行，向着亚伯拉罕的故乡行进。许多天之后，在一个傍晚时分，以利以谢的骆驼队到达了一个小镇。
先生，先生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 是不是叫哈兰呢？
对呀、啊，但是此地的人叫这小镇叫做巴旦雅兰。
哦，谢谢先生啊。停下来啊，领骆驼到水井旁，叫他们跪下啊。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，但是要我到哪里去找适合以撒的对象？让我向上帝请求吧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现在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儿们正出来打水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。假如我向一位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位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。
以利以谢口中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他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，下到井旁打满了水又上来。
这么美丽的一位女子，让我过去向她讨一点水喝。求求你将瓶内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？
这位女子就急忙地拿下瓶来托在手上。
我主请喝。
啊，这水真甜呐、啊！
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饱。
啊，谢谢你啊！
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马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。他继续不停地打水倒水，直到所有的石头骆驼都喝够了。
这位女子不但容貌甜美，有礼貌，又懂人情，又肯帮助人，又勤快，她一定是我专程来这儿找的那一位了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你真是一位又能干又聪明的女子。哎，请告诉我，你是哪一家的闺女啊？你父亲是谁呀？
我叫利百加，我是拿赫的孙女儿，我的爸爸是比土利。
啊，你爷爷拿赫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弟弟。感谢天上的真神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真神上帝在路上引领我，遇见了我主人的亲属。等等，不要走，我有些东西要给你。
伊利谢从他的皮带里拿了一个金环，两个金镯给利百加。
请问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给我们住的？
哦，有啊，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。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的父母。
我是利百加的哥哥，我叫拉班。你们这些蒙耶和华赐福的人请进来。为什么站在外边呢？我已经为你们收拾了房屋，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来，跟着我来。骆驼已卸下了担子，这儿有水给各位洗脚，饭已经摆在桌上，洗好了脚之后请进来用饭。
啊，现在我不吃，等我向你们说明来此地的原因之后才吃。
请说。
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蒲杯、骆驼和驴子。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，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以撒。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。
大伯父还在世吗？
我主人还健在，他叫我起誓说我会在他的父家，他的本族中为以撒拣选一位女子为妻。 我今日在祷告中得蒙指示，在井边，我若对哪一位出来打水的女子说，请你把。
当以利以谢述说完了上帝如何应允他的祷告过程后，比土利和拉班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听他会有什么要求。
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，就请准许我带利百家回我主人的家中做以撒的妻子，假使不愿意也请告诉我。
这件事既然是出于天上的上帝耶和华，好歹我们都不能说什么。我的妹妹在你面前，可以将她带去，照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，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。
神的儿子耶稣传福音出奇，特别挑选了十二位使徒，要他们时常跟在身边。耶稣是怎么决定哪十二个人入选呢？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记载，在选立使徒的前一天，耶稣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父神。天亮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是哪十二位了。耶稣整夜祷告的事实让我看到，耶稣遇到大事，他是多么依靠自己的父亲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，会跟自己父亲商量吗？从人生经验智慧来说，父亲经历的事情比我们多，看过的人也比我们多。这些经历能够帮助父亲看到一些生命的真理。如果我们向父亲求教，并且照着这些真理做出人生重大的抉择，就会避免失败和错误。从父子父女关系来讲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父亲更关心我们的人。我们的幸福牵动父亲的心，我们的成败关乎父亲的荣辱。如果我们在人生大事上依靠父亲，求他的帮助，父亲肯定会全力以赴，倾囊相授的。这可以说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。听众朋友，您愿意在人生大事上像耶稣一样的依靠自己的父亲吗？我真的很感谢耶稣，他不但降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而且为天下所有做儿女的树立了孝敬父亲的榜样。
有人说，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，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。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我是好爷爷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。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您看看，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，接下来做什么，去哪儿，穿什么，吃什么，感觉如何，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，是睡觉呢还是干活，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。我们所做的决定呢，那影响可就大了。以健康为例子吧，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，我们就会多健康。您我的健康 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，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，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。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，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、思考、计划，意识层是领导，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，我有哪些念头，以及我对健康、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。乔斯·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，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。圣经名言，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这两句话都是真的。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，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。所以早晨起床以后，请告诉自己，我感觉很好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。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，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，大概会很糟糕。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，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。请您记得，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，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，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，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。这话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不断的重演，广泛的被人采用。您我心里如何想，事实就会依此展现，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，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。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，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、最佳的决定，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。我是好爷爷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